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领到我们这样一群不配的人。父啊，如果不是你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敢站在你的面前。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谢谢你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污秽，好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站立在你的面前。阿爸父，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也向你祈求，求你继续将你的光来照亮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到你荣耀的同在里面。父啊，在你荣耀同在当中，世俗的快乐变得不再那么吸引我们。父啊，在你那荣耀的光中，最终之乐对于我们失去了它的诠释。父啊，我们也谢谢你，在你荣耀的同在当中，世间的苦难好像也不再那么有力量。我们谢谢你，在你荣耀的同在当中，世上的万事好像都失去它的光彩。我们敬拜你，我们也向你祈求，继续向我们扬脸，对我们讲话。我们也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你自己将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父啊，因为我们活着实在是靠从你口中所出来的每一句话，求你的话照亮我们的心，求你的话苏醒我们的灵，求你的话刚强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读诗篇23篇。好，我们一起来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才读的这一篇诗，诗篇23篇，可以说是诗篇里面最脍炙人口的一首，可能也是最被广为背诵的一首。我相信我们这里许多弟兄姐妹都可以背得过。我们下面要不要一起来背一下这首诗？那如果你会背的话呢，你可以闭上眼睛啊，其实不闭眼睛也可以，好吗？我们能背的呢，我们一起来背一下，好吗？如果你不会背呢，你可以你可以呢来静静的听，好吗？我们一起来，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刚才的声音跟我们一起读的声音一样大，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肯定都背得过。那我相信这里如果有一些3岁5岁的孩子们呢，他们当中肯定有好多也可以背得过这首诗篇，因为许多弟兄姐妹在孩子小的时候就教他们来背这首诗。那诗篇23篇呢，实在是非常的宝贵。许多人在忧伤的时候呢，他诵读这首诗篇，他会得着安慰；许多人在困境、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他诵读这首诗篇， 他得着力量，他得着光。那许多人在软弱的时候，或者身体软弱，或者灵力低沉，他诵读这首诗篇的时候，他会得着力量。也有许多人在一生的路程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在病床上的时候，他诵读诗篇23篇，他知道他这一生不是终点，他知道他要到主那里去，要与主永远同在。那今天呢，我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一篇诗。我在读最近在读这首诗篇的时候呢，我好像看见四幅画面，有四幅画面啊，至少是四幅画面。所以今天呢，我想从四幅画面呢，这样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可以看到诗篇呢，可以说是一个属神的人，还有一个生命的历程。那第一幅画面呢，是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那我们知道大卫呢，这首诗的作者是大卫，他是一个牧羊人，他放羊放得很好，他一定非常了解他的羊，他知道羊需要什么，那他知道哪里有草，哪里有水，哪里羊可以安静的吃草，安静的喝水，可以安歇，他知道这些。那就是这里所讲的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还有可安歇的水边。那大卫是一个好的牧羊人，大卫呢也是一位认识神的人，所以在这一篇诗里面呢，他把自己的角色从牧羊人变成了一只羊。那他的牧者呢就是神，就像他把羊领到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一样，上帝耶和华神是他的牧者，也把大卫领到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那大卫知道羊需要什么，神是大卫的牧者，神也是我们每一位儿女的牧者，神的儿女的牧者，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他知道我们最需要什么。那神每一个的儿女，他都把他领到青草地安歇的水边，把每一个他的儿女所需要的供应给他。那就像一位牧羊人供应他的羊一样。那这里的话呢，我们可能有人会问，有弟兄朋友的话，你可能会问，那我们人比羊可能好多了吧，羊是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会做，他只是跟着他的牧羊人去吃草去喝水。那我们人可是每一个人都是用我自己的双手打出一片天空，是不是啊？特别是我们这些来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两只皮箱来到美国，那现在可能是一只皮箱，现在航空公司只允许拖延一件行李。那你一只皮箱也好，两只皮箱也好，来到美国，我们都是用自己的双手打出一片天空，渐渐的呢，我们五子登科，我们比羊能干多了。那羊不能做什么，我们人比他厉害得多。那么问这样问题的朋友呢，你要想一下，大卫他是什么人？大卫是一个牧羊人，但是大卫呢，他又是一位王，他是以色列的王，而且呢，他做王的时候呢，以色列国是空前的强盛。那大卫在这里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是什么意思？那大卫很清楚的知道，他之所以不致缺乏，不是因为他多有能力，不是因为以色列国多么富有，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国王他才没有缺乏，而是因为神是他的牧者，他才没有缺乏。那这个呢，是大卫的谦卑，他知道自己的有限，他知道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他的。他做王的确他有勇敢，他有智慧，他有领导能力，但是呢，他做王是因为首先是因为神的拣选。所以大卫有这样的谦卑，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像大卫这样，我们也应当有这样的一个谦卑。我不致缺乏，不是因为我多有能力，不是因为我用自己的双手打出一片天空，而是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才不致缺乏。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好了，我们所有的呢都是神所供应的，那我们是不是就像羊一样，我们不用做什么，我们就去好像躺着就可以吃就可以喝呢？我们为什么还要努力工作呢？那么工作呢是一项神圣的使命，神是做工的神，他也赋予人做工的使命，只要我们有力做工，我们就不应该无所事事。那么我们在工作中呢，我们荣耀神，我们经历神，我们在工作中被神塑造， 那当然神也通过我们的工作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用自己的双手不仅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也帮助别人，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的双手呢，的确是创造了财富，但是呢，那一位最终的供应者是神。因为神是供应者，因为他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才不致缺乏，才不需要为明天担忧，因为他是我们的牧者，我才不需要担忧明天会怎么样。啊，有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担心，哎呀，哪一天我的工作会没有。没有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担心我哪一天才能找到工作。当然不是说我们不会失去工作，或者说我们马上会找到工作，但这里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不必担忧，神会供应我们，我们不致缺乏。那重点的是我们要来依靠神，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不致缺乏的原因是因为神是我们的牧者，他是我们的供应者。那这里就像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所讲的，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读这一节，好，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啊，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所以这里呢是说，我们不要依靠什么？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因为钱财是靠不住的。那要依靠什么？要依靠神，神是那一位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才不致缺乏。那么说到不致缺乏呢，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那怎么样才算是不缺乏呢？那我拥有多少才算是够，才算是没有缺乏呢？那么圣经呢也是有非常清楚的教导，我们知道有衣有食就应当怎么样，就应当知足。所以衣食呢是我们生活的基本所需，这一个衣这一个食神一定会供应我们，我们不致缺乏。那一个认识神的人呢，他会有这样的确据，我不致缺乏不是因为我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也不是因为我的银行里面才有多少的存款，不致缺乏是因为神是我的牧者。那一个人如果他银行里有100万的存款，200万的存款，如果他不依靠神，这个存款不见得会给他平安。那一个人如果他敬畏神，他依靠神，哪怕银行里一分钱的存款也没有，他也必定不会缺乏，因为神是他的牧者。那有一次呢，我们几个同事出去吃饭，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吃饭的时候呢，我有一个人呢，他就讲到，哎呀，我现在这个退休账户里面全放满了。他的意思是说，每年美国这个税务不是规定退休账户里面放钱不能超过一定的这个限额是吧？那这个同事说，我全放满了，不能再放了。哎呀，我还是不知道我退休的时候这个退休金会不会够。其实我知道这个同事呢，他还有一位他的太太呢也工作，而且收入也不错。那你可以想象，两份高收入，退休金账户里面都放满了，还在担心退休的时候会不会够。那另外一个同事呢也是说，哎呀，我也是这样，我也放满了，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够。那当时我就想，我呢是一份收入，我的退休金也没有放满，但是我相信我退休的时候不会有缺乏，因为神是我的牧者，我不依靠钱财，我依靠那一位牧养我们的神。那这里呢，神跟我们讲，大卫说耶和华是牧者，我们不致缺乏，神应许我们是不致缺乏，神没有应许我们一定会多么富有。那对一个人来讲的话呢，他拥有神自己啊，拥有神自己比拥有任何的东西，比拥有再多的财产都要富有。这样的一个人呢，比拥有更多的财产，再多的财产还要富有。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快乐的人啊，就像大卫在诗篇，也是大卫在诗篇第四篇第七节所讲的，我们一起读好吗？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所以世上的人，没有神的人，他以丰收五谷新酒为乐，他以投资上涨财产加增为乐，那个快乐呢是短暂的。神的儿女以神自己为快乐，那个快乐 是持久的。那么我们以神为乐，以神为满足呢，我们必定会顺服神。那这里大卫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一只羊如果他不顺服，如果他是一只倔强的羊，他就是不听牧羊人的话，他就是要跟这个牧羊人作对。那你想一下，这个羊他能不能安歇在青草地上呢？他不能够安歇。我们需要顺服神，要以神为满足。那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呀，这个青草地算什么，就这么一点点的草，我想往蒙古大草原，我要到蒙古大草原上去吃草。那么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呀，这个水算什么呀，死水一潭，我要到大江里面去，我要去冲浪。那如果我们人不以神为满足呢，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那我们想去蒙古大草原也好，长江也好，神可能也不会拦阻我们。那这样呢，我们可能会拥有很多。蒙古大草原好像，我想那个草可能吃不完吧，但是蒙古大草原上狼也多。那长江里面水很多呀，不进长江滚滚来，是不是？但是长江里面、黄河里面暗礁也很多，险滩也很多，你可能拥有很多，但是呢，你不一定有那样的一个确据，你不致缺乏，你不一定有那样一个安稳。神是我的牧者，我不必缺乏。那所以呢，这是第一幅画面，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我们中国人画画都有一个传统，在画上还贴上几个字，是吗？那我想请大家想一下，这一幅画面如果要请你来提一个字的话，你会贴上什么字？给它加上一个标题。大家不要想太复杂了，其实很简单，不致缺乏，是吧？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因为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定不致缺乏。那这里呢，神让我们可以安歇，可以有吃有衣有食。那神呢，但是他不停止让我们躺卧在这个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神要带领我们走义路，因为一个人呢，如果他在一个太舒适的环境里面待的时间太久的话呢，这个人会容易变得迷糊，人呢也会容易懒惰。所以呢，接下来怎么说，神要怎么样？神要让我们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这里呢，我觉得好像可以听见主耶稣在对我们讲，起来走吧，起来走吧，不要在这里迷迷糊糊，不要在这里睡觉。那么这里呢，我们要注意，这里说的是神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为自己的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羊，神是牧羊人，谁是中心呢？神是中心，我们不是中心，我们是为神而活，神不是为我们而活。所以这里是为神自己的名来走义路。那这里呢，还要注意这个义路。什么叫做义路？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神领我们走义路，义路就是神眼中所看为正、看为美、看为好的路。那这个路呢是义路，这个义路呢不一定是平坦的路，或者可以说它不会是平坦的路，不会是康庄大路。这条路上呢会有艰难，会有困苦，会有低谷，可能会有黑暗。那就像这里这个图画上面，这是一条阴暗的道路，像这个诗篇二十三篇所讲，我们可能会经过死荫的幽谷。那主耶稣自己呢，他也讲过跟随他的路是什么路，什么样的路通向永生。弟兄姐妹还记得吗？主耶稣讲的通往永生的路是小路。那这条路呢可以说是不好走的，靠着我们的力量呢我们走不下去。那么我们也记得呢，谁带领我们走这条路呢？主耶稣带领我们走这条路，神引导我们走义路。那在危险当中，神会陪伴我们，会保护我们，会安慰我们。即使我们行过像这样一条死荫的幽谷，我们也不怕遭害。那基督徒跟随主呢不会不遇见危险，不会不遇见苦难。神带领我们走义路，在他美好的计划当中，神会允许或者呢会安排一些苦难临到我们， 神有他美好的目的，神要用苦难来成就他那一个良善美好的目的。我觉得可能很少有人愿意去经受苦难，那尤其呢是现代的人，我觉得对这个痛啊，对痛苦的承受力呢，可以说是越来越低。比如说，如果你去拔一颗牙，你拔完牙之后，医生会怎么样？给你开止痛药。你去做一个小小的手术，医生怎么样？给你开止痛药。哎，我有一次去拔牙呢，那个医生给我开了止痛药，那个是处方药，很厉害的。我说我不要吃。不过那次那个拔牙呢非常的艰苦，那个医生说我从好长时间我没有拔这么一颗牙了，所以把我搞得也很痛。那回到家里去之后呢，我就让我不要吃这个止痛药。哎呀，忽然之间呢，这个痛像这个浪水一样向我冲过来，我感觉要被这个痛给淹没了。不过呢，我还是没有去拿他那个处方药，我就吃了一个简单的这个叫什么 Motrin， 那也就过去了。那现代的人呢，因为这个太多的止痛药开给你，还有呢，你想一下，各种各样舒适的设备，要让这个人怎么样舒服，让你舒服一点，让你舒服一点。我们去年年底买了一辆新车，是个 minivan， 买了之后我没想到，那么一个小小的车里面，它竟然有这个所谓的什么 three zone climate control， 就是说，在这么一个小小的车这么空间里面，它给你有三个区域，你可以定不同的温度，让你坐着舒服，后面的人要70度，你就定上70度。前面的人要60度，你就定上60度，总之是要让你舒服，各种各样舒适的设备。那还有呢，各种各样的肥皂剧，让你怎么样，让你笑笑，目的是什么？忘掉你的痛。所以现代的人呢，对痛苦的承受力可以说是越来越低。那其实呢，痛苦是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礼物，痛苦是上帝给人的一个礼物。哎，你听了之后是不是觉得震惊啊？上帝怎么会给我们这个痛苦做礼物呢？你如果不明白的话呢，你可以想一下那些麻风病人。那么有一个作者呢，叫做 Philip Yancey， 他写过一本书，很多弟兄姐妹读过，翻译成中文叫做《耶稣真貌》。他写了很多书。那有一本书呢，叫做《Where Is God When It Hurts》，就是说人这个受伤的时候呢，上帝在哪里？他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去探索这个痛苦的这个奥秘，他去思索痛苦。那么他呢，也去采访一位这个非常出名的麻风病医生。那这个麻风病医生呢，就告诉他，他说：“你知道吗？痛苦啊，这个痛啊，是上帝给人的一份礼物。我们可能不理解，但是你想一下那些麻风病人啊，在这本书里呢，这个 Philip Yancey 呢，他也举了很多麻风病的病例。”有的人可能这个掉了一只鼻子呀，有的人可能少了一只指头啊，有的人可能手破了呀。那其中有一个病例呢，是讲的一个人他的手上呢有一道口子，啊，这个口子是怎么弄出来的呢？是因为他用力去开一扇门，那个门呢是坏掉了，所以那个门的把手呢你怎么打也打不开。如果我们这些人去开那个门呢，我们一定打不开那个门，因为你用力去拧那个把手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感到痛，有的时候感到痛呢，你就停下来了，你就不去开了。但是这一个人呢，他去开那个门，他最后呢把那个门打开了，他用力的去拧那个门，把它打开了。但是因为他是一位麻风病人，他的这个手感觉不到痛苦，所以手上呢就裂了一道很深的口子。那许多麻风病人都是这个问题，因为感觉不到痛苦，所以呢受了伤也不知道躲避。所以呢，这个麻风病这个医生呢就说，痛苦这个痛啊，真是上帝给人的一个礼物。其实你想一下，如果我是一个麻风病人啊，有一天我的手能感觉到痛了，我一定会感谢神。我说神啊，谢谢你，你让我能够感觉到痛了，因为感到痛呢，你就有了保护。所以痛苦其实是上帝给人的一个礼物。那这里呢，我们看圣经怎么讲的。诗篇109篇第七节要71节怎么讲？什么是与我有益呢？这里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以赛亚书49章第二节，这里说神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那这里呢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呢是神的剑啊，放在神的剑带里面，神要把我们这些剑来磨亮。神怎么磨亮我们这些剑呢？神用什么来磨亮呢？ 神用苦难来把我们这些剑来磨亮。所以神带领我们走一路，他允许，他安排苦难临到我们，要用苦难来使我们人的生命成熟。那苦难的益处呢，具体的讲呢，第一个呢，苦难试炼人的信心，苦难试炼人的信心。我的图画没有这么漂亮，苦难没有这么漂亮，苦难试炼信心。我们读雅各书，或者我们先这样，有一首诗，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也知道。那这首诗呢，是讲到沙滩上的脚印。弟兄姐妹听过这首诗吗？这首诗呢，讲的是一个基督徒呢，他做了一个梦。他在这首诗里面呢，讲的是一个基督徒呢，他做了一个梦。他在梦中呢，他和上帝在沙滩上同行。啊，沙滩上呢有这个两行脚印。那这个时候呢，他在梦中呢，他就看见天空上面，有他这一生的经历呢，像过这个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经过。每过一幕的时候呢，他就看见沙滩上面有脚印。那么当他到了这个人生最后一幕的时候呢，他回头看过去，这个天空显出他人生中的各个这个生命的这种经历，每一幕的沙滩上面都有脚印。他在一生的尽头往回看的时候，每一幕都有沙滩上面都有脚印，但是他看见的有的时候呢是有两行脚印，有的时候呢是有一行脚印。然后呢，他就想，什么时候是两行脚印，什么时候是一行脚印呢？他就发现，啊，原来我的这个人生在低谷中的时候，我在苦难中的时候，我好像在软弱、难过、悲伤的时候，只有一行脚印。那他就很不解啊，他就问上帝，他说：“主啊，我跟随你的时候，你不是应许我，你要一路伴我同行吗？为什么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啊，我的内心最痛苦、最悲伤、我最软弱的时候，只有一行脚印？你到哪里去了？”他就不理解。那这个时候呢，上帝就回答他，上帝说：“孩子，你知道吗？那一行脚印，你看到的那一行脚印，那是因为我把你抱在了怀中。就是说，在那一个人生最艰难、最低谷的时候，上帝把这一位基督徒抱在他的怀中，所以他看到的只有一行脚印。那当人经过苦难往回头看的时候，看见上帝的作为，看见上帝的恩典，看见上帝的同在，他的信心就得到坚固。所以苦难会试炼人的信心。这里雅各书呢，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这里怎么讲？他说：“我的弟兄们啊，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所以信心要经过试炼。彼得前书基本上没有放在上面。那所以苦难对人的益处呢，第一个具体来讲，第一个呢是试炼人的信心。那第二个呢，苦难也建造人的品格。那这里说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这个苦难啊，熬炼人的信心，也让这个人变得更加的忍耐。这个人的心胸他会很宽广，他会变得宽广。原来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在心里面没有办法装下去的，现在会变得很轻。那以前呢，人可能对这个被这个短暂的一些事情好像就是想不开，那这个时候经过苦难之后呢，他的眼界会长远，他会看见那一个永恒的事情。那苦难呢也第三点的益处呢，可以说是苦难呢也安慰别人。其实受过苦的人呢，他容易去安慰别人。那么经过苦难的人呢，他的心会变得特别的柔软，就好像一层老茧啊被拿去，剩下全是这个嫩肉，轻轻一碰就会痛一样。所以经过苦难的人呢，他很容易体会别人的痛苦。就像这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所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那这个他就神，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 怎么样呢？去安慰那些遭受苦难的人。那这两年呢，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患了这个癌症，那么非常的感谢神。曾经有些弟兄姐妹经过苦难呢，他们就去安慰这些患病的人。已经生过癌症的弟兄姐妹呢，去安慰刚刚得了癌症的弟兄姐妹，非常的让人得到激励。那被安慰的人呢，真的是能够得到安慰，因为安慰他们的人是受过同样苦的人。那也不仅仅是你能去安慰跟你受同样苦的人，一个受过苦难的人，他的心很容易能够体会别人的痛，所以即使一个人的痛苦跟你曾经受的痛苦不一样，你也能够去体会别人，也能够容易去安慰别人。所以呢，这是苦难的益处，试炼我们的信心，建造人的品格，也帮助我们呢去安慰别人。所以苦难是有益处的。好，那这里呢是第二幅画面。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给这第二幅画面我们提上几个字，加一个标题呢，可以说是什么？有很多了哈，其中一个我想没有唯一的答案。那我觉得很简单，也是比较直接的，就是不怕遭害。神呢在我们经过痛苦，经过幽暗的死因的幽谷中呢，神与我们同在，他是那一位引领者，他是那一位保护者，他必定保护我们。虽然有苦难，虽然有死因的幽谷，神能够让这些变成对我们有益的事情。我们不仅不怕遭害，我们还得到建造，生命得到成长，神呢也使用来荣耀他自己的名。好，我们下面呢来看第三幅画面。那第三幅画面呢，可以说是这个第二幅啊，整个走义路的过程中呢，一个场景的一个放大的画面。神带领我们走义路，允许危险临到我们，神呢也允许苦难临到我们。那么也可以说呢，每一个苦难的背后都有一个敌人，啊，这个敌人可能是疾病，可能是失业了，也可能是真有与我们作对的人。那这个和我们作对的人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邻居，啊，也可能是你家里的人。那所以呢，我们会碰上与我们作对的人。那神没有应许我们不遇见苦难，神也没有应许我们不遇见敌人。那神在苦难当中，神在死因的幽谷当中与我们同在，在敌人环绕我们的时候，在环境很恶劣的时候，神也与我们同在，神要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前一幅画面呢，这个重点呢，说是神是引领者，神是保护者。那这一幅画面呢，有丰盛的筵席。啊，这一幅画面可以说是敌人面前的筵席。那重点呢，可以说神是一位慈恩者。那这里这个筵席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三个动作来描写神。那在这之前呢，大卫是用牧者来讲到神。那在这里呢，他把神的这个角色呢给换了一下，换成什么了？我们可以看到，神从一位牧者呢变成了一位丰盛筵席的主人。所以大卫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那这里有三个动作来描写这一位筵席的主人。第一个呢是摆设筵席，第二个是什么？是用油来膏我的头。这个也是当时中东的一个习俗，招待客人的时候呢，把这个油浇到客人的头上。大家还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到一个法利赛人家里去做客啊，那个法利赛人呢就来质问主耶稣，那主耶稣就反问他，他说，我进到你的家里来，你没有做什么？你没有用水给我洗脚，还有呢，你没有把油浇在我的头上。所以当时呢，中东的一个习俗是把油浇在人的头上来款待客人。我是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习俗啊，这个油浇到头上会有什么舒服的，油腻腻的，但是这是当时他们招待客人的这个做法。那这是第二个动作。那第三个动作呢，使我的福杯满溢，那就是把这个客人的这个杯啊给他倒满。那这三个动作，摆设筵席，用油膏抹头，把杯来倒满，非常形象的把神这一位筵席的主人来这个刻画出来。神是一位无比慷慨的神，他是一位乐于施恩的神，他 他有说不尽的恩赐。那这是神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那这里呢，没有说神为我除去敌人，然后呢摆设丰盛的筵席，也没有说神为我打败敌人，然后给我摆设庆功宴。神也没有说带领我躲避敌人，你在这里吃一顿啊，休息一下。神没有，这里没有这么讲。这里说的是神在哪里给我们摆设筵席？神在敌人面前给我们摆设丰盛的筵席，好让我们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可以去抵挡敌人，可以去战胜敌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啊，如果你碰上敌人的话啊，真的是碰上有敌人要来害你，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李宇，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如果有人来跟你作对，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最自然的反应。哦，你很勇敢，你说你要想要怎么对付他，对付不了再跑。我想我如果碰上敌人的话呢，我第一个反应肯定是逃跑。我有大约十几年前呢，有一次呢，我在我们公司附近一个废弃不用的停车场旁边呢，在那里散步。哎呀，我正在那里享受这个阳光啊，享受这个空气。哎，忽然我就听见后面有这个喘气的声音。我说怎么回事啊？我回头一看，啊呀，一条大狗朝我跑过来，吓得我赶快跑。一条狗啊，我没命的跑。幸好啊，这个狗的主人啊，远远的发出一声口哨，幸亏这个狗训练有素，把我这个猎物给放下了，啊，跑回到他主人那儿去。哎呦，回到家里去呢，我就跟我这个当时我岳父在这里，我就跟我岳父讲，哎呀，今天怎么搞的，被一个狗来追，差一点被他咬到。我的岳父就跟我说，哎呀，你真是不懂，你看见狗来追你啊，你不要跑，你要对着那个狗啊，你赶快蹲下身子去。哎，我说蹲下身子去做什么？他说你蹲下身子去，那个狗呢就知道你要拿石头，要拿石头打它，它就跑了。我想一想呢有道理，不过现在我想呢可能也在美国不一定管用，在中国呢我相信肯定会管用，因为中国大家都打狗嘛，没有人这个爱护狗。在美国你敢打狗啊？没有人敢打狗的，所以在美国不管用。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呢，我想不要逃肯定是管用的。还有呢，前一天呢我们这里不是下了很多雪吗？我也不知道弟兄姐妹里面有没有出去这个打雪仗啊什么的。你知道打雪仗有一个什么秘诀吗？打雪仗也有一个秘诀，你千万不要跑。你手里没有雪球了你也不要跑，你一跑呢一定被打中。所以我跟我那几个女儿啊，跟他们去打雪仗的时候呢，我就特别 enjoy 这个，他们跑的时候我一个雪球扔过去打中他们的后背，他们尖叫一声，哎呀，我觉得可享受了。所以你知道打雪仗的时候啊，你千万不要跑，一跑就被打中。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道理呢，你要回去读一下《三国演义》，你就知道了。所以在敌人面前不要逃，一逃就被打中。神呢，他也不让我们做逃兵，我们不能做逃兵。面对敌人呢，我们要抵挡，我们要看圣经怎么讲的呢？还有这里，我们看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魔鬼要怎么样？要抵挡魔鬼。还有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三节怎么讲呢？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怎么样？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对待撒旦的要诀呢，是抵挡，不能逃跑。神呢教导我们对待这个诱惑试探，我们要躲避，我们要逃跑。但是对待撒旦仇敌，我们不要跑，我们要抵挡。那但是那我们抵挡这个仇敌的时候呢，我们要认清敌人，我们要认清那个真正的敌人是谁。所以今天晚上呢，你千万不要回到家中啊，你说对那一位和你作对的人说，今天郑荣弟兄讲到要让我们抵挡敌人，所以今天晚上我要跟你作对到底。哎，你不做饭我也不做，看谁的肚子先扁了，你不洗碗我也不洗，看看谁先烦。那这样呢我们就错了，我们就认错了敌人。家里面呢或者工作的地方，如果有人和你作对，那个跟你作对的人，那个不是真正的敌人。真正的敌人呢是那一个人他背后的恶，他人性中的恶， 还有我人性中的恶。他跟我做的不完全是他的错，我肯定也有错。所以那个真正的敌人呢，是我们这个人性中的恶。我们要跟那个作对的敌人，我们要跟他成为战友，我们不要做敌人，一同来抵挡这个恶，一同靠着神的恩典来战胜魔鬼。所以这里说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不是与人征战，我们是与人性中的那个恶来征战。那举一个例子呢，家中啊，如果有这个悖逆的儿女，我们的儿女长大了之后呢，他们人生的经历很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他会叛逆。那儿女叛逆的时候你怎么办？这个时候如果你逃跑的话呢，那个悖逆那个恶呢，他就要得寸进尺，他就要来追着你。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用神的道来管教，来制服那个悖逆的恶。但是这个管教呢，一定要在爱和恩典里面来去管教。我们要看清那个敌人呢，不是那个悖逆的孩子，敌人是那一个孩子他人性中那个悖逆的恶。所以我们要抵挡的是那一个恶，不是人。那么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呢，可以来战胜罪恶。所以罗马书呢就告诉我们，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么我们与仇敌撒旦来抵挡他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所以这里说，神在我们的敌人，在撒旦，在恶，在罪面前呢，他为我们摆设丰盛的筵席。神要让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来抵挡这个恶。神给我们摆设筵席，我们要吃这个筵席，我们的身体得到刚强。神用油膏我们的头，再多一点，油腻一点也不要紧。神的膏油来滋润我们。那么还有神要把我们这个杯来倒满，神用他自己的生命倒满我们这个生命的杯，让我们用神的生命来抵挡仇敌。那这样呢，如果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呢，我们可以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讲的，我们四面受敌，然而呢却不被困住。还有罗马书这里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呢，这是第三幅画面。那这里的话呢，我想我们给它加上一个题目，加上一个标题呢，可以说是得胜有余。因为神是一位赐恩者，他的恩典让我们在敌人，在撒旦，在罪恶面前可以得胜有余。好，那下面呢，我们要来看到进到第四幅画面，神带领我们离开青草地，离开可安歇的水边，带领我们走义路，经过幽谷，冲破敌人的环绕。我们呢，现在到了最后一幅画面，乃是神的圣殿当中。那这里呢，诗人首先有一个宣告，有一个结论。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然后呢，他有一个立志，他有一个愿望，就是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这里呢，我们看这个主动者，这个主动者呢变了。前三幅画面都是神领我，神引导我，神为我，主动者都是神。那最后一幅画面呢，主动者变成了这一个作者，变成了大卫。他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他为什么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呢？他住在殿中要做什么？他要继续在那里安歇吗？还是继续要得保护吗？得供应吗？那我们知道，人在圣殿里面，人的心是可以安息。但是呢，圣殿首先不是让人来这个安歇，首先不是来保护人的地方。圣殿是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地方。那旧约呢，有一个人叫做约押，他是一个英雄，是一个勇士，他是以色列人的元帅。但是呢，他也杀过无辜的人。所以在晚年的时候呢，所罗门王就是大卫的儿子，想要来惩治他。那这个约押呢，他就逃到一个地方去。弟兄姐妹还记得他跑到哪里去了吗？他跑到当时的帐幕里面去，当时还没有盖起圣殿来，所以他跑到帐幕里面去，他抓住那个祭坛的脚，他可能想，我在神的帐幕里面，你们谁敢进来杀我呢？他逃到那里去想逃命，但是呢，他被人从帐幕里面抓出来，还是被处死，帐幕没有保护他。那旧约里面还有一个人，他是一个酒政，他给王品酒。那这个人呢是一个文官，他不是武将， 但是呢，他很勇敢，神呼召他去重新修建耶路撒冷。弟兄姐妹知道我在说什么哈？说谁？是尼希米。尼希米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呢，有一些以色列人的敌人呢，跟以色列人作对，想要害尼希米，所以就有人呢想诱惑他。他说呢：“哎呀，我们藏到神的圣殿当中去吧，我们去藏起来，那里呢很平安，没有人来害你。”但是尼希米呢知道他们的阴谋，尼希米就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他没有去躲藏，他继续修建这个城墙。那最后呢，城墙建造起来，他自己呢也安然无恙。所以圣殿不是保护人的地方，不是躲避敌人的地方。那么这里诗人说，大卫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他要做什么？他要来敬拜神。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所以大卫呢，他在青草地水边的安歇中呢，他认识神，神是供应者。他在走一路经过幽谷冲破敌人环绕的过程中，他认识神，神是一位引领保护者。那他在敌人环绕的时候呢，他知道神是一位赐恩者。那现在呢，他有一个结论，他说神真的是有恩惠慈爱。不仅如此呢，他被神自己深深的吸引，所以呢，他要住在神的殿中不走了。我要永永远远来亲近神，永永远远来敬拜神。那么旧约呢，每一个渴慕神的人都向往耶路撒冷，向往圣殿，要住在圣殿中。但是真正能住在圣殿里面呢很少。在耶稣的时候呢，有一个人他真的是住在圣殿当中，这个人是亚拿。路加福音怎么讲呢？他说这个人呢是住在圣殿当中，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这个是敬拜，是人住在神殿中的目的。那么你可能会问啊，圣殿能有多大呢？他有多少人能够住进去呢？那么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非要到圣殿当中敬拜神。诗人说他要住在神的殿里，是说他内心对神有一个渴慕。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我们在家中敬拜，我们的家就是神的圣殿，我们在工作的地方敬拜，工作场所就是神的圣殿，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这个地方就是神的圣殿。所以重要的不是地方，重要的是我们内心要有像大卫一样对神的渴慕。那这里呢，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敬拜的人。旧约中呢，还有一个牧羊人，他也很会放羊，他放羊的成就比大卫还要大。他呢，也像我们这些人，这个只身一人来到美国一样，他呢也是只身一人远走他乡。20年以后呢，他成了两大队，那牛羊无数，四个妻子，12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家知道我说的是谁哈？是雅各。那么雅各他的一生呢，其实愁苦很多，他说呢，他是，我的一生是又苦又短。那么他的一生非常坎坷，忧患愁苦很多。但是他的一生快要结束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他呢？以色列啊，就以后神给他改了名，以色列在床头敬拜神。那他以后呢，也对约瑟说，神是那一位一生牧养他。直到今日的神。所以雅各经过一生的这个坎坷，他认识到神是他的牧者，他呢也成了一位敬拜神的人。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四个画面呢。第四个画面我们加一个标题呢，终生的敬拜。所以我们认识神之后呢，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我们要终生的敬拜。那我们如果回顾一下这四个画面，第一个呢，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那在这个画面里面呢，神是那一位供应者，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不知缺乏。第二幅画面呢，我们是经过死荫的幽谷，在人生的苦难当中，神是引领者，神是保护者，我们不知遭害，苦难对我们有益处。第三幅画面呢， 是在敌人环绕的时候，在敌人的面前，神给我们摆设筵席。神是一位赐恩者，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可以得胜有余。那最后一幅画面呢，是在神的殿中，我们这个人呢可以看见神无比的荣美，我们要来永远敬拜他。那这四幅画面呢，可以说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他生命经历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可能是阶段性的，也可能是同时都有。比方说，如果你现在处于低谷当中，可能在疾病的幽谷里面，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同时有这四幅画面，你仍然可以安歇，神保护你不致遭害，神赐你丰富的恩典，你可以得胜有余，你也可以在神的殿中，你也可以时时的来敬拜神。所以我们基督徒呢，跟随我们的牧者，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使命，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呢得得更丰盛。我们要来跟随他，走一条丰盛的道路，走一条永生的道路。啊，最后呢我讲一个故事，然后我们就结束，然后呢我们再请香川带领我们唱一首诗歌。有一个故事呢是这样，他讲的呢是一个很出名的莎士比亚剧的演员。这个莎士比亚剧的演员呢，他在每一天晚上演出到最后的时候呢，他都要以朗读诗篇23篇来结束。他每次的朗读呢都非常的好，观众们呢都给他鼓掌，观众们都这个站起来，大家都说，哇，他读得真好，他把这个诗篇23篇给读活了。那有一天晚上呢，演出要结束的时候呢，他要照例要来诵读诗篇23篇。那这个时候呢，观众席中有一个年轻人，他呢就在人看来呢是很冒昧的来问这个演员，他说，先生，今天晚上我可以来朗读这个诗篇23篇吗？那这个演员呢他就愣住了，他没有想到会有人这样冒昧的来问他，但是呢他还是很大度的答应了这个年轻人的请求，他就让这个年轻人上台去朗读诗篇23篇。但他心里面想，这个人呢他这么年轻，他怎么可能读的怎么能够读得像我这样好呢？那这个年轻人呢，他就开始去读，他用一个很柔软的声音来读诗篇23篇。那他读完之后呢，没有人给他鼓掌，也没有人站起来，但是在那里能听到的呢，是一阵一阵滴滴的哭泣的声音。没有人给他鼓掌，没有人给他站起来，但是许多人被他的朗诵打动了，他们在那里流泪，每一个人的眼睛里面都含着眼泪。那事后呢，这个演员就来问这个年轻人，他说，我的一辈子我都在这朗读诗篇23篇，我从来没有打动观众像今天晚上你打动观众这样，请你告诉我你有什么秘密呢？那这个年轻人就跟他说，他说，先生啊，你知道的是诗篇23篇，我认识诗篇中的那一位牧者。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也但愿我们呢不仅仅知道诗篇23篇，不仅仅我们会背诗篇23篇，不仅仅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是我们的保护者，也愿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都来真正的认识这一个诗篇当中所讲的这一位牧者，耶和华我们的神。好，我们下面请向春再来带领我们唱一首诗歌。那这首诗歌呢是讲到全路程我救主领我。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们也来思想，我们不仅仅看见神带领我们，神帮助我们，神保护我们，我们也通过神对我们的保护，对我们的供应呢，我们也来认识这一位主。好，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好吗？
Oh, 秋季，与我知无论草何时，住所作居家。与我知无论草何时，住所作居家。路程我求主领我，艰难时赐我安康，失恋中有丰盛恩惠，赐灵时借我一个，随我脚步有时轻便，我心里前盘是永不倦，喜乐如水长风
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不致缺乏；你是我们的引领者、保护者，我们不怕遭害；你是我们那一位施恩赐福者，我们得胜有余。主耶稣，你是这样的荣美，我们愿意一生一世来跟随你，来敬拜你。求你的圣灵来引导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每一个你的儿女都成为一个敬拜你的人。我们不仅仅享受你的供应，享受你的保护，顺从你的带领，我们也来敬拜你，我们来瞻仰你的荣美。是吧，求你让我们在敬拜你的当中，我们也被你改变，我们荣上加荣，仿佛变成你的形状。就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困难的，有为疾病所困的，有身体软弱的，有灵里面低沉的，我们都向你祈求，你做他们的牧者，你做他们的引领者，你做他们的保护者，你做他们的施恩者，让他们虽然在幽谷当中，他们也靠你有平安；让他们虽然有敌人环顾，他们靠着你的恩典也得胜有余。愿你得着你当得的敬拜和荣耀，也愿你的子民得着你的平安和福乐。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